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870年9月20日，李鸿章抵达天津赴任，曾国藩亲自到西沽迎接。等了好一会儿，这李鸿章才到，两个人是略作寒暄，然后回到公馆共进午餐，丁日昌也再作相陪。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说到了调任安排，李鸿章就劝说曾国藩接受朝廷任命，前往两江，不必请求开榷。他说啊，这马新贻遇刺之事的确奇绝，过去没有，此事重大，断非师门莫办，也就是您能过去处理这事儿。接着又说了，哎呀，古山在闽浙好好的，偏偏让他来两江，这两江重地浮莽甚多，没有足够的资望，岂能镇得住。哎，说这句话呀，还不免流露出一点幸灾乐祸。对，前文书和您说过，本来啊，李鸿章是想去当两江总督的，谁知朝廷派了马新贻，你去吧，这下遇刺了吧。从史料记载，曾国藩离开天津是1870年的10月17日，也就是说，他是在李鸿章抵达天津后一个多月才走的。在这期间，曾李二人频繁交谈，并就查办教案一事进行了深入磋商。他们之间有过一段著名的谈话，后来是广为流传。这段对话是这样的。曾国藩问，
阁下督职，难题守在外交，你同洋人办交涉，打算怎么办呢？学生来是向老师请教的，那谈谈你的看法吧。
哦，学生别无良策，不过与洋人办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们打痞子枪。什么叫痞子枪啊？这是安徽的土话，意思呢就是油腔滑调。这曾国藩听了李鸿章的回答，五指捋须，良久未语，然后徐徐开口，
哦，痞子枪，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一听老师这么说，情形不对呀。李鸿章自知失言，赶忙承认自己是信口胡说，还望老师指教。于是曾国藩就开始教育李鸿章。
啊，依我看，办理交涉还是要用一个诚字。不管洋人讲不讲理，他们也有人性。圣人说，忠信可通行于野蛮人之中， 我们只有讲信用，推诚相见，方能立足。这比你的痞子枪靠得住吧？”
听到这份解释，李鸿章诺诺连称，声称门生是谨遵师言呐。这段话不长，但很有意思。有意思之处在于哪儿呢？他道出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位外交思想上的差异。曾国藩，他的外交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忠信笃敬，这也是典型的儒家处世之道。早在李鸿章当年率部入上海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告诫过他，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在曾国藩看来，不管洋人是不是讲理，咱们只要坚持这四点，守此而勿失。李鸿章根据在上海的经验，认为呀，这洋人论事不论理，既然他不讲理，我凭什么跟他讲理呀？不如啊，油腔滑调，大耍八卦。然而从长远来看，诚信之理乃持久之道，而痞子枪尽管有效也有用，但终不可能长久。所以这次谈话对李鸿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鸿章在晚年的时候说，我办理交涉，无论因俄得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收大笑的时候。这可说的是心里话。不过如果说到收大笑，则另当别论。有什么大的效果吗？梁启超说过，要知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然而这个李鸿章最大的失败，我们都知道，他也败在外交。其实啊，并不怪他捧了自己老师的锦囊，也不怪他当时说的痞子枪没打好。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终还得靠实力说话。有句话说得非常准确，弱国无外交，更何况身处弱肉强食的殖民时代呢？不过这一次办理天津教案上，李鸿章比曾国藩还是要幸运得多。尽管这是李鸿章初涉外交，而且此案棘手处太多了，但是李鸿章的运气显然比曾国藩好得多。就在他接任直隶总督不久，久拖不决的教案便顺利结案。李鸿章不仅没有陷入泥潭落下骂名，反而是声望大增，赢了一个外交家的美誉。那么相比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这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哪里呢？他又是如何办理的天津教案呢？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其实李鸿章走马上任后没什么新作为，他办案的思路完全是按照曾国藩的既定方针， 就像是剿捻的时候承袭曾国藩的河防运防一样，所谓萧规曹随是未做改变，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连李鸿章自己事前恐怕都想不到。接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终是荣登江臣之首，这是求之不得的荣耀。忧的是教案之难办，同样视为畏途啊，畏惧的畏啊。外交没小事，在天津教案之前，全国发生了多起同类案件，每一次办理的结果不外乎是抵命赔偿，无一不遭到他人的诟病。1856年的西林教案还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眼下这桩案子，连我的恩师曾国藩如此的威望，如此老辣，也如此的心力交瘁，结果呢，举国唾骂呀。所以李鸿章明白此次去天津充满了艰险。实际上对于如何办理天津教案，李鸿章的看法与曾国藩、丁日昌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主张和局，哪怕委曲求全也不能轻开信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坚决支持和议，并称赞曾国藩老成谋国，认为这拿凶赔款是不得已而为之。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首先就为民气澎湃的舆论所不容，那么为了避免招惹骂名，李鸿章耍了个滑头。从一开始他就提出要等其施将教案凶犯议罪正法后再赴天津接任，以免出政就犯重恶。8月29号让他接任直隶总督的谕旨下达，9月7号他是路过了保定，接着呀磨磨蹭蹭磨磨蹭蹭拖了十几天才到达天津。他也有理由，身体不好啊，自入夏以来都对冒暑持驱，感受湿热，加之忧念国事，寝食顿肺，肝疾增剧，正在服药调理。其实明眼人都明白，李鸿章就是在拖延时间，这和同治六年让他取代老师曾国藩出任剿捻统帅，迫不及待的前往徐州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知肚明，但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是一边继续办案，一边等李鸿章到来。当时对于教案的处置，争议最大的就是以命相抵的做法。李鸿章的看法是抵命可以，但人数不能太多。他曾劝过曾国藩，并且向朝廷秉承了意见，认为洋人商币较多，如要凑够一抵之数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金银万众齐心缴赖，这案犯呢，有的逃逸，有的坚不吐供，丁日昌这么穷搜利索，事关动众，而且行逼株连，罗之富贵，一来一生冤狱，二来一番众怒，所以他主张可以杀，但不宜杀的太多，如果是出于警示，正法八人足矣，正法八个人就够了，杀多了怎么安民心呢？可是啊，李鸿章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到了天津他才发现，除非是一命抵一命，否则法国人打死都不接受。而且法国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到这时候李鸿章才体会到这局中人的苦衷啊。真是一句俗话说得好，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以命相抵固不可取，但李鸿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只好继续执行，很快凑够了20个死罪名额，并押赴刑场执行。当然啊，我们前文书就说过， 这位正法的人中啊，并非都是真凶，其中有一些是被拉来充数的流民，或者是其他有前科的罪犯。这么做，无非是应付洋人，希望尽早结案，平息事态。但结果，无疑是屈辱的。和此前与此后所有的教案一样，这清政府啊，一再妥协，丢尽了颜面。在这次案中，除了20个所谓的凶犯被杀，还有25人充军，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哎，这还得提一句，您说那个陈国瑞呢？陈国瑞不是六王爷、七王爷庇护吗？在朝中权贵的庇护下逃脱了惩处，看来朝中有人还是不一样。而且在这一次的处罚中，清政府赔款49万余两，重修两座教堂。此外，清朝还派崇厚为专使赴法国赔罪。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这个教案的处理结果，这一公布，顿时是举国哗然。死刑执行时，无数的天津居民拥上街头，簇拥着他们心中的这些英雄，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有人还印制了几万把印有“人民英勇杀敌”国画的扇子，是一售而空。应该讲，这一次国人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但幸运的是，作为个人，李鸿章没受到波及，因为人们把耻辱化作了利剑，统统指向了曾国藩。这也活该曾国藩倒霉呀。不过要说李鸿章毫无责任，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早在9月30号，李鸿章就和曾国藩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在当天的报告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今后凡事均详细书上新任都臣李鸿章。为什么这么写？尽管主导意见是我曾国藩拿的，但李鸿章也不能置身事外。至于对案犯执行死刑，更是由李鸿章具体来办理的，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早就离开天津了。10月17日曾国藩在北京受到西太后和皇上的召见，君臣之间有以下的问答，就涉及了天津案犯的处置。你何日自天津启程？
23日
自天津启程。这个23日啊，指的是旧历，也就是农历23。天津正凶以正法否？
未行刑。宣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来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拘杀。
李鸿章 你于何日将一等行刑？
臣于23日夜接李鸿章来信，你以25日将该犯等行刑。
这个问答比较简单，也很清楚，死刑执行完全是曾国藩走以后，而后有关天津教案的谈判事宜也是李鸿章主持的。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外界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所以这些个罪过全都落到了曾国藩一人头上。曾国藩是有口难辩呐，一时间饱受责难，声名狼藉，这是中兴之臣呐。据说当时啊，连在北京的湖南老乡都以曾国藩为耻，他们在湖南会馆集会，打碎了曾国藩的功劳匾额，而且强烈要求把他开除出乡级。哎呦，这还是头一回听说，现在有说的开除国籍的，对，你连老家都回不去了，我们不承认你是湖南人。这一年，也就是1870年的11月3日，曾国藩60寿诞，朝廷降旨赐寿。可惜寿诞当天，这位老寿星门庭冷落，风光不再。在他当天的日记中，他曾经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又有朝廷降旨赐寿，按道理来说那应该很风光，可其实记下来的有点凄冷。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长沙会馆全无一人在馆寓居，其他各馆也仅是三处皆有人陪谈。要不是湖广会馆出于督抚进京的惯例唱戏恭请，那这个曾国藩呐，简直太没面子了。不但没人来祝寿，几乎都没人理他了。所以说，天津教案几乎毁了曾国藩的名望，而另外一个人李鸿章却因祸得福。一方面有曾国藩替他顶缸，另一方面自己的运气确实不错。曾国藩走后，天津教案并未了结，尽管清政府做了极大的让步，受尽了屈辱，但是这法方啊依然不依不饶，拒不接受。曾国藩离任前就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一再敦促要与洋人尽快订立抵偿实数，但是法方就是不接受，因为双方讨价还价分歧很大。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包括谁？对了，上文中给您讲过，府县抵命，就是这抵偿的实数里面连知府和知县都得包括进去。中方认为太无理，但法方态度太强硬，尤其在府县抵命一条上坚决不肯让步，所以谈判陷入僵局，让李鸿章头疼不已。他心里明白，一旦谈判破裂，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当然了，那些抵命的人不就白杀了吗？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老老车马威力寒，临时方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